早上好，今天是2025年6月24日，星期二，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。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。联合国紧急会议聚焦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，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核不扩散体系濒临瓦解。特斯拉 Robotaxi 无人驾驶网约车服务在美国启动，威猛无人车已累计行驶1亿公里。史上最严禁酒令出台，中央明确公职人员违规吃喝认定标准。本期萝卜知道环节，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美国禁酒令为何翻车。据财新报道，6月22日，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军对伊朗3处核设施发动袭击一事举行紧急会议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上指出，美国的空袭行动使中东局势出现危险转折，呼吁各方立即停火，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争端，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全面参与核查，确保核不扩散体系不被破坏。会议中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确认，美军使用钻地弹和巡航导弹攻击福尔多、纳坦兹、伊斯法罕等核设施。虽然目前场外辐射水平未升高，但对设施的真实损害无法全面评估。格罗西强调，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，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，避免破坏国际核安全。会议上，美伊以3国代表展开激烈交锋。伊朗代表谴责美以侵略行径，指责其破坏国际法，并保留报复权利，将根据美国采取的行动做出对等回应。美国则辩称此次空袭属集体自卫，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。以色列代表批评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容忍，称外交已失效，军事行动不可避免。英法等国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，强调军事手段无法提供持久解决方案。中俄则强烈谴责美国袭击，指其违反国际法，破坏地区稳定，并联合巴基斯坦向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，呼吁立即无条件停火，开展对话谈判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，该草案反映国际社会强烈愿望，期待安理会采取切实行动维护和平。据新浪科技报道，在历经多年延期后，特斯拉的 Robotaxi 无人驾驶网约车服务终于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启动，并迎来了首批受邀体验的用户。目前该服务仅向部分受邀用户开放，每次乘车收费$4.2，由搭载 FSD 系统的 Model Y 执行任务，副驾驶配有安全员，并有远程技术人员监控，运营范围与时间均受到限制。马斯克早在2016年便宣称车主可将特斯拉变为共享车辆获利，但 Robotaxi 因技术与监管难题一再跳票。此次启动前，特斯拉已在奥斯汀进行内测，强调以谨慎为原则，仅投放10辆测试车。这不仅是特斯拉自动驾驶业务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，更是马斯克推动特斯拉核心业务从电动车转向人工智能的重要节点。在他的规划中，特斯拉未来的估值将主要取决于无人车和机器人这2大未来业务，而不再是核心业务电动车。与此同时，谷歌旗下的 Waymo 已经组建了超过1500辆无人车的车队，在旧金山、洛杉矶、凤凰城和奥斯汀等城市正式运营出租车，每周搭载超过25万次出行服务。截止今年3月，Waymo无人车已经行驶了超过1亿公里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次刮蹭，没有出过一次撞车事故，更没有一起严重车祸。按照谷歌公布的数据，Waymo无人车的事故率比人类驾驶员少了96%。与 Waymo 等传统自动驾驶公司相比，特斯拉自动驾驶的技术路径、产品形态、商业模式都存在根本区别。Waymo 等传统自动驾驶公司依靠激光雷达、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的冗余感知系统，高度依靠高精地图，采用机器学习和规则决策，使用专用传感器和高度定制或者改装的车辆。 而特斯拉则是走纯视觉感知路线，彻底放弃激光雷达，不依赖高精地图，强调通过端到端网络进行 AI 训练，自研 FSD 平台，依靠普通民用车辆实现自动驾驶。据《每日经济新闻》报道，中央纪委近日通报两起典型案例，重申违规吃喝行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。所谓违规吃喝，指党员干部接受或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、公款宴请、出入私人会所等，属于四风问题的典型表现。认定违规的关键在于和谁吃、在哪吃、谁付钱，尤其是接受管理服务对象企业或下属的宴请，一律属违纪。中纪委明确列出八种严禁参加的饭局，包括公款宴请、企业安排的吃请、变相吃喝、管理对象请客等，并提出12种需高度警惕的情形，如同城之间公务用餐、异地接待、村级组织吃请等。此外，还特别禁止公职人员参与在私人会所、高消费场所进行的宴请，会以老乡会、同学会等名义搞小圈子活动。也有媒体将此解读为史上最严禁酒令，甚至传出公职人员24小时禁止饮酒的消息。对此，新华社发文称，整治违规吃喝的核心是违规，而不是吃喝本身。整治是为了规范公务行为，严明纪律红线，而非一刀切阻绝正常人际交往。本期萝卜知道环节，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美国禁酒令为何翻车。在节目《正义的实现：法律系统40讲》中，翟志勇深入探讨了美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立法失败案例——禁酒令。1919年，美国通过宪法第18修正案实施禁酒，禁止酒类的制造、销售与运输。此举源于美国长期以来对酗酒的社会担忧，尤其在女性、教会与战争时期情绪的推动下，禁酒运动达到了高潮。然而，这项法律并非普通立法，而是以修宪形式通过，显示出空前的民意支持与制度正当性。但禁酒令实施后，不但未达到减少酗酒与犯罪的目的，反而激化了社会问题。民众大量钻法律空子，如医生药酒处方泛滥、家庭自酿兴起、地下酒业猖獗，甚至催生了大规模有组织犯罪。禁酒令未能实现预期目标，反而成为黑市滋生的温床。最终，在经济大萧条压力与社会秩序恶化的推动下，美国于1933年通过第21修正案，正式废止禁酒令。翟志勇借此强调，禁酒令虽出于高尚目的，遵循合法程序，具备广泛民意，却因忽视人性与社会实际，反被历史证明为恶法。他指出，法律不能对人性提出无法达成的标准，也必须与其他社会系统协调。翟志勇强调，立法失败是法律常态，关键在于建立机制，不断纠偏与完善。以上解读整合自翟志勇主讲的节目《正义的实现：法律系统40讲》，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。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，陈奕迅20岁的女儿陈康堤正式签约香港华纳音乐，宣布进军歌坛。他将于6月26日推出首支英文单曲《道》，该曲以被操控的洋娃娃为意象，表达个人情感经历。华纳表示将全力打造这位新星。尽管父亲曾反对其入行，但陈康堤凭借天赋与热情，坚定走上音乐道路。理想萝卜拔出洞见，点亮理想。感谢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